好，非常欢迎所有今天晚上能够来到神的跟前，让我们都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箴言，所罗门所写的箴言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特别的求神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他借着箴言对我们的教导。今天晚上我们来思考箴言的第一章，我们从20节念到33节。箴言第一章20节到33节。好，我们还是从钦定版来念今天这段的经文。智慧在外头呼喊，他在街道上化身，他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他的言语，说：你们幼稚的人喜爱幼稚，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又多久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看哪、啊，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因为我不换，你们拒绝，我伸手无人理会，还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愿受我的责备，我也要嘲笑你们的灾难。当你们的畏惧临到，我要讥笑；当你们的畏惧临到，好像荒凉；你们的灾难来到，如同旋风。当危难和痛苦临到你们，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回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他们恨恶知识，不选择主的畏惧，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己行为的果子，充满自杀的计谋。幼稚人转离，必杀己身；愚顽人横通，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脱离邪恶的畏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你们，包括你、我、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思考的非常美好的这个主题。箴言的开始是让我们懂得神为什么赐下这本箴言？箴言使人领受智慧，辨别真伪，找那远生之道。所以，神赐下这本箴言的目的，是让我们懂得来领受神的智慧。非常的重要，领受神的智慧， 缴纳远征的道路。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听到对主的畏惧是知识的开端，能避免人走入歧途，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知道了箴言的开始，教导我们对主的畏惧才是知识的开端，能够避免人走入歧途，走那灭亡的道路。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魔鬼会设下各种各样的网罗跟陷阱来引诱我们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要面对的各种的诱惑跟试探，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走那灭亡的道路呀。魔鬼会尽他所能的，从一开始就引诱我们走那灭亡的道路。今天神借着最后的第一章的介段经文来教导我们，我们要听神的智慧的言语。神赐下他智慧的言语在呼唤我们，在呼喊我们，所以在责备我们。所以你们当因我的责备赶紧的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将我的话语指示你们。所以箴言真的非常的美好呀，神的话语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来教导我们懂得怎样避免走那灭亡的道路，带领我们走那永生之道。所以神借着他智慧的言语来责备我们，呼喊我们，让我们赶紧的回转。我们懂得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们的回转不是得救，我们的回转不是救恩，我们必须悔改，我们必须懂得回转归向他，来求告他的名。那么救恩是神的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听到他的责备，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我要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所以救恩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得救本乎恩，我们能够每一个能够真正重生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再一次的把今天晚上的这段时间也求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尤其是还没有得救的，还在寻求中的，求神特别的怜悯他们，能够听到神今天晚上又对你们灵魂的呼唤。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们。你们尤其是还没有得救的人，还没有真正经历到救恩的人，今天晚上你要思考，你在寻求的道路上 你借一生对神的背逆，你既然违背神、拒绝神、藐视神的恩典，还要多久呢？你还坚持这样下去，你还是那样的怠慢，你还是那样的拖延，神一次又一次的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呼唤你，你还不愿意谦卑下来，不愿意完全的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你还不愿意回转。所以今天晚上神是对你所说的话非常的重要。好，让我们从第二十节开始来思考今天的主题，你们当因我的责备今天晚上即刻的回转归向他，他应许当你今天晚上坐在你的位置上，你的心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说看啊，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我要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好，我们从第二十节来思考今天晚上神的话语。智慧在外头呼喊，他在街道上发声，他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画出他的言语，说你们幼稚的人喜爱幼稚，怠慢的人喜爱怠慢，愚顽人恨恶知识。有多久呢？箴言的开始让我们清楚的明白，神是给这本书所罗门所写的箴言的目的是什么？箴言要使人领受智慧，所以二十节开始他说智慧在外头呼喊，他在街道上发声，他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画出他的言语。所以节里我们要领受智慧，所以节里智慧向我们呼喊。那么让我们来思考节里所指的智慧是指着什么？神智慧的言语，智慧指就是什么？让我们先从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来明白，神借着他智慧的言语来怎样的启示，怎样的来呼喊，跟世界上的人来说话。好，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金钱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在不义中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被显明在他们里面，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就从创造世界以来，神的看不见之物，就是他永恒的能力和神性，是明明看得见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明白，因此就他们没有借口。所以神的呼唤， 神智慧的呼唤。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愤怒从现在显明在所有一切不金钱不义的人身上。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这里保罗所指的不金钱不义的人，所以神的愤怒是显明在这些不信神的人，那些不在不义中阻挡真理的人。那么这里我们这些人，神借着他各种智慧的言语，神借着各种的方式来呼喊，来指示我们。所以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被显明在他们里面，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所以非常的重要，让我们世界上所有不信的人，所有悖逆的人，阻挡真理的人，没有任何的借口说你没听到神智慧的言语，神启示的言语。其实神这里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被显明在他们里面。所以你的良心告诉你，你的灵魂告诉你，你心里面你都知道，在冥冥中有这样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以对神的事情，神显明在每一个人里面。所以其实你的内心里面，你的灵魂都告诉你关于神的事情，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神自己亲自的借着我们的良知，借着我们的良心，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灵来启示我们关于神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有任何的借口。不止这样，他说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的看不见之物，就是他永恒的能力和神性，是明明看得见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明白，因此就他们没有借口。所以神借着他创造宇宙，他的智慧显明在整个创造神的宇宙创造之中。当你望上天空去查看那天空那伟大的那样的万有，神所创造的星星、太阳、月亮跟天上四天以外，你就彰显神的荣耀呀。所以神借着他的所造的植物呀，来彰显他的智慧，让我们明白是明明可见的、看得见的、是可知道的，彰显神的永恒的能力和他的神性呀。所以神借着创造宇宙万有，用他的智慧来向我们呼喊。好，不止这样，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来看看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次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物的，也曾借着他造至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大能的话唾之万有。他亲自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执大者的右手边。好，不止刚才我们所说的神在我们里面启示他智慧，他的智慧向我们呼喊，甚至神说他在古时在旧约的时候，从亚当开始，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向我们的父辈说话。所以旧约的人，神借着差遣他的先知一个又一个的来启示我们的父辈，跟他们说话，借着旧约整本的圣经，就着旧约各种的礼仪，各种的象记，都是来指示我们关于神的智慧，关于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要完成的救恩。因为这些都是指向着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么我们活在这末世时代的人，新约的人，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新约开始，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神就通过他的儿子亲自的来启示给我们神的智慧。那么这智慧指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两节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好，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好，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所有智慧知识的财宝都藏在它里面，那么基督奥秘的知识，所有的智慧知识的财宝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学里所说的整个宇宙万有都是借着他所造的，都是在他里面所造的。整个旧约先知所指向的都是关于把我们指向给耶稣基督，新约也是亲自的来指示我们，跟我们说话。那么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这样的智慧，所有的智慧跟知识的财宝都藏在它里面。好，我们再来看第九节，因为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它里面。你想认识神，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丰丰满满的来彰显神的神性。一切 诚信的一切锋芒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它里面。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才知道这里所指的智慧的言语，所指的神的智慧，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要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神要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只有神要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这里智慧神的智慧，指着神借着他的儿子，神所指向的都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来启示我们，向我们呼喊。所以智慧在外头呼喊，他在街道上化身，他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他的言语。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呀，他把福音传遍到犹大各地。他来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我不是在暗处来传讲神的救恩的福音的真理，神要在大街上，在城门口，在城中，在圣殿里面来呼喊，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不只是他亲自的来向我们呼喊，他也命令他的门徒要把这样的福音传遍到地极。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传给我们智慧的言语，是公开的，在外头呼喊，在街道上化身，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他的言语。所以今天呀，神借着他的智慧的言语，那就是今天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公开了，到处的，神向我们这些世界上的罪人向我们呼喊。他说什么？第22节，你们幼稚的人喜爱幼稚，亵慢的人喜爱亵慢，愚顽的人恨无知识又多久呢？好，为什么神要向我们这些不金钱不义的人，向我们到处的，神借着他智慧的言语，借着他的福音，这样的向我们呼喊。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幼稚的人喜爱幼稚。好，为什么我们世界上的人，这里让我们来看看箴言把它分为幼稚的，头脑简单的人，非常单纯无知识的人，非常幼稚，他只能够相信眼前，就是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就是那样的幼稚，我们不相信我们看不见的，不相信有灵魂，所以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住在那样的柚子，我们不会去思考将来永恒我们的灵魂的归属，所以我们只过着这幼稚的生活，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能看得见的，按照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就是走这样的道路，不去思考远生的问题，我们灵魂的问题，我们不相信这些，所以世界上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幼稚，我们不会去思考属灵的东西，因为灵的东西需要灵去体会，所以我们的灵魂都是在罪跟过患中，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幼稚，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我们喜爱那样的幼稚，我们还那样的骄傲，我们还认为无神论，不相信神的存在呀，我们还把自己当作是聪明的人，所以幼稚的人就是喜爱幼稚，过那样每一天来过那幼稚的生活，只天天的劳苦的，天天的往前走，拼命的去赚取这世界上的东西，不会去思考永恒属灵的东西。怠慢的人喜爱怠慢，怠慢的人更糟糕，他们敌对神，亵渎神的真理，对抗任何你将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是怎样的骄傲，怎样的亵渎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是那样的怠慢亵渎神的话语，因为他们喜爱亵慢。但是另一种人，愚妄的人，恨无知识，不认为有神，不相信有神的，都圣经把他们形容是愚妄的人，而且他们不只是拒绝藐视，他们是恨恶真理，恨恶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都过着这样的生活，都走那灭亡的道路，我们继续悖逆，我们不愿意听神的呼喊，神借着刚才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启示我们，我们拒绝，我们不愿意听他的呼喊，所以神说你要这样继续的坚持这样的悖逆，又到什么时候呢？你已经敌对神，悖逆神几十年了，你现在几岁了？你去思考一下，几十年来你怎样敌对神，悖逆神，拒绝神，你还要多久呢？就是神今天对还没有得救的人，这几十年来，如果你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那你已经拒绝神，悖逆神四十年了。如果你是六十岁的人，你想想你的一生有几年，你只有这一生，神还给你机会，你已经度过了六十年你那样的悖逆神，你还要坚持多久？如果你是八九十岁了，那更糟糕。所以神今天问你，你还坚持，你还要这样的拖延，这样的藐视神，你还要多久？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二十三节，他说，当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看哪、啊、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将我的话
指示你们。好，接里，刚才我们从开始我们的借手借智慧都是指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神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他向我们呼喊，在这末世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借着他的福音来呼唤我们。那么这里很清楚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们当因我的责备，神在责备我们这些悖逆敌对他藐视他的人，我们这些不金钱不义敌对真理的人，我们这些怠慢拒绝神恩典的人，他在责备我们。借着他的话语，你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的工作，神借着他的话语一次又一次的让你感到扎心，让你感到痛苦。当你听到他的责备的时候，箴言劝勉我们，你要赶紧的回转过来，离开罪，转向他。当我们懂得回转过来，离开罪，离开世界，来转向他，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说，看啊，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我要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们会改回转归向他的时候，那不是得救了。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的悔改，不可能靠着我们的回转，不可能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寻求，我们就得救了。我们认为我们相信我们就得救了，不是。他说，当你悔改回转归向他，仰望他的时候，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他说，看啊，你必定的会看到他，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我要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神要借着他自己的话语，神要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神要借着这本圣经所指向的，借神赐给我们借得救唯一的道路，借着他的话语来指示我们，把耶稣彰显给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借着他的话语将耶稣彰显给我们，我们懂得回转归向他来仰望他的时候，他就将他的灵油灌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圣灵将耶稣基督彰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明白认识，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救主，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全能独一的真神，他是神所差来的，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神把所有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他有权柄来将那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他有权柄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有能力来拯救我们到底。所以这里非常的重要，今天神借着各种的方式，尤其是我们末世时代的人，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一次又一次的，神亲自的在你的心里向你的灵魂呼喊，你一次又一次的来拒绝他，来藐视神的恩典。神要我们懂得听到他责备的时候，
今天神在谴责你，你这样的怠慢，你这样的拒绝神，你这样的愚顽，这样的对抗神，又到几时呢？还要坚持多久呢？所以当你听到我的责备的时候，你要懂得赶紧的回转过来，来仰望我，来求告我，我要将我的灵来油灌你，来充满你，在你的身上来做这样的工作，将耶稣借着耶稣神的真理，我们所传的福音，借着他的话语来将我指示给你们。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24节，这是他对这些还在单言还在怠慢的人最大的警告。接下来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今天这是他对你的警告。好，我们来看24节怎么说。他说，因为我呼唤你们拒绝，我伸手无人理会，缓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愿受我的责备。这是他今天对你们这些已经听到那么多的真理，那么多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真的，我们把那76次重生得救的讲道出版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你们已经有机会听到了这样重生得救的真理，你现在还可以重复的来听见重生得救的录音，你现在还能够来仔细的来思考，来读见76次重生得救的真理。我们已经把整本的新约的福音都传给你们，整本的新约已经超过了旧约的，已经超过了一半，神的话语都教导给你们，而且你们听了他那么多的呼唤，尤其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你知道你还没有得救，你知道你在我们中间已经有十几年了，你还在单言，你还在怠慢，所以神这里告诉你，因为我一次又一次的呼唤你们，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来拒绝我这么久，藐视我的恩典这么久，有的五年十年十几年了，你还在拒绝。神说，我一次又一次的伸手向你们伸手欢迎你，你们还不理会，你还拒绝，不藐视我向你伸出的手。不止这样，神借着他的话语这样的来劝解你，来责备你，你还是这样轻弃我一切的劝解，不愿意受我的责备，所以你还单言，你还拒绝。所以今天神在提醒你，你到底还要拖延多久？好，记住这里他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的来对待他，他告诉我们什么？接下来26节他说，我也要嘲笑你们的灾难，当你们的畏惧临到，我要讥笑；当你们的畏惧临到好像荒凉，你们的灾难来到如同旋风，当危难和痛苦临到你们，那时你必呼求我，我却不回答，恳切地寻求我，却不寻见。这是今天晚上
神对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最大的忠告跟劝诫。他说，因为我呼唤你们，长久的呼唤你们，公开的在外头，在街道上，在热闹的街头，在城门口，在城中，在神的殿中，每一次的聚会，我都在向你呼唤，你都一一的拒绝，我都在伸手来迎接你，来帮助你，来拉你，你却不理会。而且你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你不愿意受责备。那么既然你这样的来待我，他说，当你们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当你们的畏惧临到的时候，我也要嘲笑你们，我也要讥笑你们。今天神要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人是那样的微小，我们的身体充满了癌症的细胞，只是还没到那个数目，很快会彰显出来。他说，你记住，当各种各样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会感到畏惧。我们疫情来临的时候，我们都畏惧，我们都是怕得不得了，我们要做那么多的防备，就是因为你畏惧，你惧怕死亡。他说，那个时候当你们畏惧临到你的时候，好像荒凉，就像犹太人他们怎样的拒绝耶稣基督，怎样的背逆，怎样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罗马兵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变成荒废，圣殿被完全的拆毁，连一块石头都没放在另一块石头上，他们整个城市变成荒凉，没东西吃。那个时候灾难像雄风那样来到他们，当危难和痛苦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必呼求我，你那个时候才来呼求我，因为你以前你这几十年对他的藐视，对他的背逆，你已经恶贯满盈了，你已经那样轻视藐视神。所以他说，你那个时候呼求没用了，因为他已经拒绝你了，他必不回答你。你不管你怎样的恳切的来寻找他，你却寻不见了，因为他只有在你可以寻找的时候，你才能够寻得见。不要再拖延，还没有得救的人，你的时间可能已经到了。神已经去年已经跟那原主说，再留给你一年，可能一年时间已经满了，你又被砍下来了，你没有机会了。你那个时候呼求，你那个时候恳切的寻找没用了，因为他不回答了，你却寻不见了。所以今天为什么神要提醒还没有得救的人，你已经拖延怠慢了这么长的时间，不要再耽延。为到那个时候，当神拒绝你的时候，你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你在呼求他不回答，你在恳切的寻找却寻不见，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恨恶知识，不选择主的畏惧，因为你借一路来，神借着他所赐下的智慧的言语，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的来扶喊你。你恨恶神智慧的言语，你不愿意去认识，你不愿意，不选择对主的畏惧。上个星期，对主的畏惧是你知识的开端，你不愿意来畏惧神，你还没开始。虽然你也听了十年十几年，你不畏惧神的话，你还没开始。你不听我的劝诫，你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尤其是我们中间这些寻求的人，我们从来没有隐瞒，我们从来不活你，不欺骗你，说那些好听的言语来欺瞒你，来误导你，不像这些其他的教会只说一些好听的言语来欺骗你。但是虽然你们听到了神那严厉的话语，严厉的责备，严厉的劝诫，你们不听我的劝诫，你们藐视我一切的责备，现在神唤起你，神拒绝你，神不听你的呼喊，神不愿意呀让你寻找到他。结果，所以你必赐自己行为的果子，充满了自设的计谋。所以这里神提醒我们，你这样的来对待神，你这样的来过你自己走那灭亡的道路，你这样的去贪爱这个世界，你这样的围绝一点点利益来出卖你的灵魂，那么结果你必定呢是自己行为的果子。你要对你的行为，你要对你借所做的一切赐上恶果。你充满了自设的计谋，你在为你自己计划这么多，都是为你自己的去计谋，去怎样呢？为自己的将来自己的利益来设下这么多的计谋，那么你要吃你的自己为你自己所设立的所种的果子，你种什么果子就吃什么恶果。好，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来看神怎么样的来劝解。他说幼稚的人转离必杀己身，愚顽的人很通必害己命。幼稚的人不愿意思考，只能够围着眼前的利益，看得见的东西，只为留让别人的认同。所以很多幼稚的人听到真理了就转身离开了，不愿意接受神的责备，不愿意接受真理。他这样的离开真理的话，他必杀己身，他必走灭亡的道路，他必定的会损失他那永恒的灵魂，必定的会下到地狱的火湖中。愚顽的人很痛，他认为没有神，他在这个世界过得更好，他可以胡作非为， 他可以欺骗欺诈，他可以发财致富，他走这样的道路必定会害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亏损了你的生命，你杀害了你的生命，损失了你的灵魂，你就是赚了整个世界，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走这世界，你走这横通的 道路，那是灭亡的道路，是让你的灵魂走向那永恒的灭亡当中。最后的一节来帮助我们，我们仔细的来听最后第一章箴言的第33节这一句箴言：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脱离邪恶的畏惧。好，今天让我们来到了这样的总结，这样一句美好的箴言：唯有听从我的，这些听到了我的责备，听到了我的劝诫，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神智慧的言语，你懂得听从顺从遵守我的话，你按照我所教导的完全的来听从顺服，来归向我，来回转，来仰望我，我要将我的灵油灌在你的身上，我要将我的话指示你，让你经历到神所应许的这样美好的救恩。看啊，他必定的借着他的灵来到你的心中，将耶稣基督彰显给你，将他自己的话语指示给你，让你经历到神所赐的那永生的生命，重生得救的那样的经历，然后你必安然的居住，你会在神的保守里面，在耶稣基督里，他会赐给你那真正的平安跟喜乐，你在这个世界你能够安然的度过剩余的日子，围绝他，爱他，侍奉他，得享安静，脱离邪恶的畏惧。他会让你享受在耶稣基督里为你所预备的那永恒的安息，进入他的国度，能够永远的脱离邪恶的畏惧，因为在天堂里面，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哪里，那是永恒的福气，没有任何的邪恶，没有罪，没有魔鬼，所以没有任何的畏惧，所以我们能够享受将来。现在他又赐给我们百倍，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安然的居住，得享安静，然后永恒的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脱离邪恶的畏惧，永远的跟神住在一起。只有那些，唯有那些愿意听从我的责备，赶紧的回转，看啊，我要将我的灵油灌你们，我要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由圣灵跟他的话一起工作，他必定呢在你身上完成你所要得到的那永生的生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